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啊，每个人在这娑婆世界有很多事情要做呀，该做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去做，那是培养一向专念的前方便。我一心一意的工作，我一心一意的办事，我一心一意的为人帮助，那个也在培养一心，只是前方便。当你不用脑筋的时候，有空闲的时候，等车啦，我休息的时候，你就赶快一有空的时候提起佛号，一有空的时候就想要读经，一有空的时候就想到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正庄严，那时候就是一向专念。假如你能够保持到临终的时候，那佛光普照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不难也不容易，此事非难也非易。好，请看下面，佛在往劫好发大愿，就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如母一子，这个是出在果能够如子一母至诚念佛，则感应道交即蒙摄受。佛就是指阿弥陀佛，在因地当中法藏比丘，他发了广度众生的48大愿。其实告诉各位，48大愿其实也是归纳的。难道你以为阿弥陀佛就刚好只发48条？48条也是归纳的。实际上48大愿展开来是重重无尽、无量无边的大愿。因为无量无边啊，众生体会不到，佛只把它归纳成48条来跟大家报告。就像母亲思念儿子一样，阿弥陀佛唯一的愿望就成就西方极乐世界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，再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。就像母亲天天在想念自己的孩子，哎呀，出门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冷着啊？有没有饿着啊？有没有发碰到不好的意外啊？天下父母心嘛，就是这样。同样佛是三界导生，三界导师啊，四生慈父啊，他也是这样，如母一子。但是问题是呢，一般小孩都很顽皮，总是想跑到外面去玩，对不对？不想回家。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每一次呢，下了放了学以后都要赶快呢找到机会赶快去跑，就去玩，都等到妈妈呢拿珠子打了才回家吃晚饭或做功课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就是这样。那同样我们芸芸众生，在父母的眼光里，在佛菩萨的眼光里，也是小朋友啊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贪玩而迷失，不愿意回去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像孩子想母亲那样，才可至诚念佛，这样母子感应道交，你就能够蒙佛接引。必修戒定慧者，决定能往生。你平常修戒定慧又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就算临终忤逆十恶重罪，临终苦迫，发大忏悔心，肯念佛，乃至十生，乃至于你看一生直下命中，也能往生。那这不是万修万人去吗？这样虽然念佛无极，但是呢，他念佛虽然不多，但是呢，他因为念佛非常的猛烈，注意这个猛烈这两个字，代表是生死心非常的切，所以他能够获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利益，跟一般我们的悠悠泛泛呢是不能够相比的。我们现在念佛也归念啊，但力量为什么不能那么强呢？口说这个极乐界嘛，心念口说极乐邦啊，心念娑婆界呀，所以我们还悠悠忽忽的嘛，说去也想去，说不去呢，哎，还是想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像临终的人，像唐朝张善和或周广大居士，他们呢都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；第二个，遇善知识为他开导。哇，那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罪恶包庇所吗？凡是呢临终呢一念呢通通都去了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通通收啊。其实阿弥陀佛是很慈悲的，但是也要有条件。第一个，临终的时候要头脑很清楚，正念分明。各位在医院工作可以知道，临终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迷惑颠倒，神识昏昧，对不对？像地藏经讲的一样，很多冤亲债主啊、鬼魂啊都来啊， 要一个阿弥陀佛，一个阿都不见得阿得出来啊。所以临终的时候，第一个条件要正念分明，第二还要遇到善知识为他开导，这是指平常没有闻到佛法的人，或是说你平常闻到佛法，但是呢你信愿行不真切啊，临终的时候遇到法师大德或莲友为你开示。第三，你还要真正的死心塌地，能够忏悔自己的罪业，很会念佛，因为忏罪这个力量很强，生死心很切，所以忏罪往生，一念到十念才能往生。所以养兵千日啊，用于一时啊，临终能一念跟十念往生，也是他平常乃至于无量劫修来的，绝对不是呢很侥幸的，各位要了解。这么一往生，寄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虽然成佛有早晚不同，由上品上生一开花就见佛，下品下生要经过十二大劫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成佛的速度早晚不同，但是呢已经高于圣人之流，永远不会退堕在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就是殊胜的地方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去呢？就是要永不退转。随其根性的深浅，或见或顿，正诸果位每个人不同。那既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六尘都说法，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讲经，哪有不开悟的呢？所以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。这是第二首偈子，无禅有净土。好，下面一首，第三，有禅无净土，就是只有修禅但是没有修净土。时人久蹉路，蹉是指失误，蹉路就是走错路。因境若现前，瞥耳随他去。这四句是第三首啊。所谓因境若现前，就是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会有，在地藏经讲，我们临终的时候一个人到善，临终的时候神智会昏灭，而且呢他无量劫的业力会现前，很多冤亲债主会变他的亲朋好友来来来对挖来，所以这个有很多鬼神会，冤亲债主会变的，这是做善的人。那临终做恶的人呢，那当然更糊里糊涂。所以临终的时候我们人在中阴身的时候呢啊，这一段呢是圣凡的关键。假如你没有断烦恼，没有断尽，不能了生脱死的话，业力现前的时候，瞥耳随他去，就随着业力去投胎的。所以下面讲，虽然有些人他参禅，但是明心见性，但是呢，他见思烦恼没有断除的话呢，他一样还要生死轮回，直须立缘下殿，下就是火气很勇猛，就是说他还是呢要经过种种的磨练，因为要把他的烦恼习气给磨掉，这样子让他静静无余，则这个分段生死才可能处理。所谓分段生死，就是说我们人一生又一死，一死又生，是一段一段的啊。我们有个身体，这个叫分段生死。假如一毫烦恼没有断的话，孤物未论呢、啊？假如一毫未能够静静的话，六道轮回仍然很能够逃脱。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首偈子说，这首偈子很好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所以我们动善念一定有善果，所以各位要深信因果。有些人做功德总怕说，哎，我名字没有写到，会不会有没有效？对不对？其实你动善心就一定有善果，对不对？动恶念也一定有恶果，所以因果丝毫不爽。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呢才呢会起心动念会很谨慎。佛经说，假使经过百千劫啊，你所做的业呢，若不去呢去业不亡，就是业不去转变的话，或是去突破的话呢，因缘越会遇时啊， 因缘果报际会的时候，果报一定还是要自己受。像佛陀他成佛的时候，他还示现呢，有一次呢他头痛三天，有没有？那人家问他，奇怪，你已经成佛了，你怎么还会头痛呢？他就说到，他说我过去是呢，有一次呢是一个小朋友，我们那个乡镇呢是都是捕鱼的，很多人呢有一天呢捕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鱼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分鱼肉来吃，其实我是小朋友啊，很顽皮，拿着木头敲那个鱼头敲三下，是我今天的果报，头痛三天。你看佛无量劫来，佛也不能离开因果，对不对？他因为敲鱼敲三下头痛三天，你看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，就要他头痛三天过了以后，业力受尽了就没有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真正要深信因果，断烦恼改习气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唯有多动善念，多念佛，多动清净的念头，少动恶念。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啊！不要认为说啊，这一点点善事啊没有关系，我不要做，还是要去做。也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一点恶念头，哎呀，杀死一只蚂蚁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起心动念，都有它的因缘果报，因为因缘果是丝毫不爽的。好，所以要离开六道轮回就很不容易啦。啊，经文就这么写：生死海深，菩提这么长远，还没有归家，就还没有功夫到家呢。一命呜呼，就哀哉啊！大悟之人，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都是如此，所以叫十人九蹉路。蹉就是蹉跎，就是耽搁走错路。因尽就是中阴身，临命终时，现身及历劫的善业恶力都会现前。这个境界一现呢，一眨眼之间，你就随着最猛烈的善恶业缘去投胎在善道或是恶道，一毫你都做不了主宰。就好像一个人背着很大的债负，强者就先迁，心绪很多端，重处就偏堕。就像五祖戒禅师啊，参禅没开悟，结果他临终人家问他，他说就我这里不着力，又一命呜呼，来生投胎当苏东坡，然后一直投胎到明朝，当袁弘道做了西方和论的时候，他才念佛求生净土。草堂青复作为鲁公，这些呢都是这些例子。所以说因尽若现前，就撇耳随他去。因就是同这个印覆盖的意思，表示烦恼业力一盖着的时候，盖住你的真心呢，你真心就不能显现。所以业力是很可怕的，撇耳随他去，撇耳就一眨眼就跟他了。有以蹉为错，以因尽为五阴魔恼者，总是他不是禅及有字，所以有胡说八道。哪有大彻大悟十有九人错走路头，就随五阴魔境而去着魔发狂呢？为什么会着魔发狂呢？第一个不明教理，第二不明白自己的自心，盲修瞎练，真上慢所造成的。不识好歹，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，所以关系甚大，不可不变啊。所以为什么我常常会说，希望各位有空去看一看楞严经后面的一个50种因魔。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呢，譬如说念佛啊诵经啊，遇到很多境界啊，好，你真真假假要靠佛经去分辨。所以修行要悟后起修，修了要断烦恼，我们叫断惑正真啊。烦恼没有断的时候呢，就要依照自佛经做标准，这样子才会有个依靠。好，这是第三。第三大段有禅无净土，我们现在讲第四。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一个人依护啊，这是他的寄子。好，下面就解释了。好，我要先解释，所谓无禅无净土， 是假如说只是埋头造业不修善法的人，大错大错。也就是说他这个无惭无净土、并不是指我们一般、外面不学佛的人，不是，而是指什么呢？是学啊，学佛的人，然后也不修禅也不修净土，最后都没有一个结果，是指学佛的人。他这个四要点、第一个要点有禅有净土，是讲有禅跟净的殊胜。第二个第三有禅无净土，我无禅有净土是相对说的。这第四个无禅无净土是说是以禅净这两个门对其他法门而讲的，这一点各位要了解，表示说第四类是什么，也是佛教徒，也是学佛的人，不是指世间的人。世间的人他根本也不知道禅跟净是什么呀。好，所以下面就讲法门无量为禅跟净，这最为当机。假如这个人既不彻悟又不求生，悠悠泛泛啊修学其他法门，既不能够定慧均等，又不能断惑正真，既不肯靠自力，又不靠仰仗佛力待业往生。注意四个字，净土法门是待业往生，在这边就写出来了以他毕生修持功德，可能感得来生人天福报。现在很多，现在你看台湾跟全世界，对不对？修福的、赶庙会的啦，对，布施做功德。假如不能往生的话，那不就是无禅无净土吗？对不对？他会修啊，他也修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毕生修持功德，感得来生人天福报。为什么呢？他下面讲，现身没有正智慧，因为他不知道修行是修什么，修行的目的是为什么。人家修赶庙会他也跟着赶，人家布施他也跟着布施，这没有正知正见，来生随着这个福报去轮转。好，然后呢一有人天福报，当然就到杀盗淫妄酒五欲六尘的罪业。所以富贵学道难，真的是这样，富贵人家又能够学佛的，这都是过去是善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有富贵的时候，你造罪业很容易，没有钱的人根本不可能去花街柳巷。你看那风月场所都是太有钱太无聊的人才去嘛，对不对？又啊不，所以呢你看有福的时候就会呢沉溺五欲，然后广造罪业，既然造了罪业，当然恶报就难逃，一口气不来就堕地狱了。所以就以动然之铁床同住，铜柱跟铁床上次我们介绍过，久经长劫，对不对常常的就抱着铁。为什么喜欢抱铜柱？因为他平常就喜欢抱男众抱女众，贪这个声色啊杀生种种的，所以受这个铁床跟铜柱的果报。诸佛菩萨虽然慈悲啊，但是他恶业太重了，所以也得不到利益。这个就是过去人讲的修行的人，假如没有正信没有智慧，他又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是泛泛的修一天人天福报，这个就叫做三世愿。其实很多人是三世愿，对不对？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呢？可能也是哦。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啊，修诸善法是名魔业。上次我提过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以为我体会，以前我体会不深，后来听了黄老居士这个录音带，哇，我猛然一醒。真的，我们很多人是这样，忘失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就我们不知道学佛的目的是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了生脱死，成佛道，广度众生。我们常常都忘记了，或者根本没有智慧，也不知道。可是修诸善法，我们有没有修呢？修了很多，造桥铺路，对不对？布施、斋僧、供养，有很多啊。我们做的都是善法，可是没有菩提心。结果你感得呢，人天福报，来生长得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享受很好。就像刚才经文所讲，又继续造业，造了业堕落到地狱了，很苦啊。等出来的时候，很苦的时候，因为你过去有善根嘛，所以又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又忏悔。忏悔又修，修修修修修修修到人天福报，等解又掉下去，对不对？这就叫三世愿嘛。盖以今生修行，来生享福， 因为又有福就作恶，就堕地狱，暂时于来生。暂乐呢是暂时于来生，苦呢就是永遗于长劫。纵使地狱夜宵了，又转覆到畜生恶鬼等，就算得了人生也是难之人难啊。所以下面他就说啦，佛就曾经比喻，有一次佛拿着用手抓地上一把泥土，问阿难说，我手上的泥土多还是大地的泥土多啊？阿难就回答，大地的泥土多。佛就说，对，得了人身就像我手上的土，失了人身就像山河大地的土，所以叫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万劫与千生啊，每一个人一护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到这里是第四个，无常无尽土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一个人一护啊，就到这里。可见呢，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啊，非常的慈悲。下面就总结下面这一段话，就是整个净土决议论的总结重点。福一切的法门都专仗自力，靠自己断惑证真才能了生死，净土法门是仗佛力，是他殊胜的地方。不是净土法门卖瓜说瓜田，而是有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摄受。好，下面就说一切的法门要惑业净尽，惑要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心清净了，你才能够了生脱死。净土法门你看待业往生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欲圣人之流啊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一段话就把自利跟他利跟断惑跟待业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，是一切的总结。所以你看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他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对不对？大慈菩萨发愿闻弥勒菩萨，他也发愿往生呢、啊、菩萨都发愿往生了，何况我们凡夫呢？所以下面就说，永明大师恐怕世人不了解，所以特别写出这四了解，以告示将来的众生，可以说是迷津宝法显道导师啊。可是举世的人都蛮憨读过，不加言穷，蛮憨就糊里糊涂的就读过啊，并没有去了解每一个字的苦心跟用意，则众生同分的业恶业之所感，这是众生业力所感啊。结果呢，好了，讲了这么长的文，那个禅师终于觉悟啊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真是呢什么样的罪业啊，结果呢早昧真权，就对于这个真正宇宙人生的真理啊糊里糊涂的却不了解，好，就是他自己很惭愧。反过来他又想，哎呀，我宿世什么样的福报呢，我今天可以听到这个无上的法要啊，愿测门墙，直视精品。愿测门墙就是说他很谦虚啊、哦，就是说愿测门墙，就是说我愿意常常呢站在门墙旁边，像做弟子，以前做徒弟了，跟师父在一起都不能做，师父做的那他都要站在墙壁，所以是一听啊，一叫你立刻就来，这叫做愿测门墙。直视精品，就是说他呢拿着毛巾或是水壶，就是老师要什么的时候呢，随时都奉侍，这意思都做侍者。他就说，我希望我当印光祖师你旁边的侍者。印光祖师一听，哎呀，我何德何能啊，怎么敢这样呢？你看这两位善知识很会演戏哈、啊，给我们看真正有大德的人都是这样。他说，但是我所说的其实都是依诸佛跟祖师所说的，你所应该养性的是信佛跟信祖师，弘扬净土则无德不报，无罪不灭呀。他就举一个例子啦，以前天津菩萨刚开始毁谤大乘，后来用大乘佛法啊，弘扬大乘来赎他的罪过，赎愆，就是就是说等于是赔，就是赎他以前的过失。 你能够追彼方中，我愿舍身供养。意思说，汝就是指你这位禅师，追彼方中，这个彼是指天亲菩萨。你要学习他这样子忏悔觉悟的话，我愿意舍身供养，意思说我也愿意护你的法。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天亲菩萨的故事。天亲菩萨是北印度人，他有兄弟三个人，哥哥叫做吴卓，那弟弟叫天亲。天亲菩萨刚开始是学小乘佛法，他很不相信大乘，他一听到大乘佛法都毁谤都谤法。结果呢，吴卓呢，他呢很难过，他的哥哥啊，他想我弟弟都在谤法，将来要堕阿鼻地狱，他都不知道。他想说，他就有一天呢，他就故意呢，就装着自己病很重啊。吴卓菩萨他说啊，我病很重。那他兄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啊，天亲菩萨就赶快去看他哥哥啊。他吴卓菩萨说，我的病哦在心，因为你在毁谤大乘，我很难过，我现在很想听华严经，你念华严经给我听。那他弟弟当然就很孝顺啊，哥哥要他听华严经啊，他就念华严经，边念呢他边法喜。最后呢，天亲菩萨也开悟了，因为他华严经这么好，大乘佛法，那他就一知道说，哎呀，我以前毁谤大乘，他自己觉悟了。那他就想说怎么办呢，他说这样，那我这样好了，我的表示我自己这个业障很深重，我要忏悔自己的罪业，那我把我的舌头割了。吴卓菩萨说，你就算割掉1000个舌头啊，你也不能免你谤法的罪啊。那天亲就问他，那怎么办呢，他说，你以前用舌头来谤佛法，你为什么不转过来现在用舌头来弘扬大乘佛法，将功抵过呀。诶，他一听有道理啊，从此以后他就呢放弃小乘佛法，继续深入大乘佛法，写了很多大乘的经论，广度一切的众生。因此净土中的往生论有没有，五经一论，就是天亲菩萨学的，而且他最后也发愿求生净土。这个呢就是印光祖师用这个例子来勉励禅师说，你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对不对？放下屠刀，立地就能成佛。好，下面上座就是那个禅师啊，他30岁以上，30年开始的礼佛发愿。他发什么愿呢？希望我摩甲从今天开始专修净土，唯愿祈祷我临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上品上身，见闻闻佛法，顿悟无生法忍，然后不为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跟自己的本愿，不为安养入娑婆，分身遍十方法界，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，是隐的或现的，种种方便来弘通这个净土法门，广度众生。希望我尽未来际无有间歇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，愿释迦如来弥陀佛、弥陀诸佛常住三宝怜悯我的愚尘，同样的慈悲摄受垂爱加持。就他一发完这个愿，印光祖师就说，净土事是大因缘，净土理是秘密藏，汝能够信受奉行，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上座唯唯而答，唯唯而退，应答应入其问答，以为不知此法者也，来劝勉大家。印光祖师讲的这一段话哈，很重要，解释一下，净土法门是大因缘。法华经说，诸佛如来出现于世，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。什么事呢？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简单的讲就是说，诸佛菩萨就是希望呢，所有的众生啊，能够当下成佛，这是他最大的目的。开示悟入，你看讲净土法门不就是呢无问自说吗，对不对？弥陀经啊，舍利弗尊者没站起来讲，阿弥陀佛就告诉他， 舍利佛，对不对？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这个佛就是自己无上的开示啊，告诉我们净土法门啊的殊胜啊，希望众生去了解、去悟入，而且去证入到、去修行到那个结果。所以佛菩萨出现于世间，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佛见，这个就是一大事因缘。净土理是秘密藏，因为净土的道理连很多大乘的菩萨都不相信、都不了解。唯佛与佛方能究竟，为什么叫秘密藏呢？因为你想要让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佛见，就要从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里面去下手。这两句话就是净土的秘密藏，净土理的秘密藏就是这两句。我们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每一个人众生都有佛性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修行啊，我们要做佛，哪有不成佛呢？所以一切唯心道，你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。所以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深妙的奥理呢、道理呢，唯佛只有知道，所以这叫秘密藏。现在汝能信受奉行，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我们刚才讲阿弥陀佛就是佛庄严，是我本觉。你现在起心念佛是名始觉，始觉跟本觉合在一起，十本不二，直趋究竟觉，就是自庄严。所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举到说，若众生心以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你看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这个一佛念佛，自得心开，当下就是，这个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所以印光祖师讲了这三句后，就把一切净土的理啊，它的因缘、它的秘密藏、它的以佛庄严而自庄严，就讲得很透彻了。怎么叫佛庄严而自庄严呢？举一个例子，很透彻。比如我们现在一个人到那个香铺卖香的地方，有没有？我们呢本来没有味道，进去以后你跟他讲讲话，老板我要买檀香，出来以后，哎，你整个身体都是香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这个身体比喻我们是凡夫的身，进了那个香铺呢，你染了染佛香嘛，对不对？你听闻佛法染佛光啊，所以叫香光庄严啊。那你出来的时候呢，你身心呢，你身有香，心也有香，心香一片，那香光庄严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讲得更具体，你念佛的时候，当下一佛念佛，当下这一念就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啦。所以这一段话哈，义理很深啊，穷穷无尽，大家可以去慢慢体会。最后他就希望说，哎，印光祖师就把这篇文章记录下来，因为就把希望很多对禅、对净土不了解的人能够呢，重新放下自己的成见。所以这篇叫做净土觉疑论，除掉众生的疑惑。那这样第一个，你能够放下你的私心；第二，你放下你的成见；第三，你能够放下你心浮气躁的心，慢慢至心的读这篇文章，你才知道净土的殊胜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这篇就是净土结疑论。好，讲到这里，好，下一次呢，就是从第九个单元对治习气，请大家看印光读文超选读240页，是净土法门及对治称慧等，以及文超精华录，在你们好像是76页第丙那一段，明对治习气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下次可能这两篇都会讲到，所以那个精华录你们要准备，要预习，每个人都会站起来念。好，那再下去就讲净宗心要，然后讲修持方法，哎，这个讲座就很殊胜，快要圆满了。 好，希望大家这个对治习气这个很好，希望大家多用心看，因为修行的关键我们知道了，共同的研究讨论。好，请问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一切皆成佛哈。希望大家好好用功，真的今生哈，真的很殊胜啊，今生有这样的因缘大家来研究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你想想大家工作都很忙，在长庚医院还有这种佛学社，那彼此同山道友之间大家都很有缘，能够在道业上相互勉励，真的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因缘。我很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好好用功，大家相互深入。好，没有问题吗？有没有？没问题，那我们就合掌先念回向文，待会再说哈。这边决议论呢，因为我们讲了两次哈，假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复习从头到尾看。